哎，你在做什么？
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一个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啊，
哦，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吴飞。
今天我们两个再次回到这个艺术的板块，要来聊聊艺术、yeah. 但其实就是电影了。今天这个电影呢其实是争议非常大，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在网上去查各种这个影评啊什么的，我感觉哎呀，怎么喜欢的人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吐槽的特别难听。这个电影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是在之前期待了很久，就是漫威的这个宇宙第四阶段的一个电影吧，就叫上汽与十环传奇。
对啊，我觉得比前一部我看的漫威黑寡妇好看非常非常非常多。
哦，那个黑寡妇比应该是很难再超越了。
很难再比它更难看了。
对啊，应该是了。嗯，所以说但是我呢是没有去到电影院看，所以说我现在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各种大家对它的评价呀，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片段，还甚至是把剧透基本上从头到尾看完了，所以说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我现在可能要去电影院看的冲动已经快没有了。然后今天呢，但是要因为无非你是看过嘛，去电影院看过，而且你是强推，我今天看你能不能把我说服了，我还再买票去电影院再看一次。
我又没有收他们的钱，我为什么要强推？
我强烈怀疑我们之前聊的所有的电影，你都是收了推广费。
没有没有，而且我也没有到强推，我只是说哦，这一部在漫威里面算是不错的，就是、但跟整个就是我喜也不是真的我很喜欢的电影的风格跟类型啦，但是就是至少在漫威里面，然后我本来预期它可能会蛮难看的，哎，结果殊不知它不难看，而且还有一些点是可以让我们思考的。然后我大概先讲一下它的故事内容好了，但我也尽量不要剧透太多，就是大概的一个 outline， 就是整个从那个这个梁朝伟演的这个文武开始故事，然后他这个文武呢就是建立靠着这个神器叫做十环，那他就成立了这个强大的十环帮，然后到处南征北战啊，然后甚至长生不老这样。然后就在他后来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做大罗 Talo， 在里面英文是这样，然后要得到这个地方的力量，那结果就遇见了他的这个本来跟他在打斗中他们就产生了情愫，然后叫做应力。应力呢就是有这个一个我不知道他叫做他的中文名字好像是叫做陈法拉是吗，法拉陈、一个哇长得好漂亮的女生，我真的就是在她身上久久目不转睛这样、
就是漂亮到打斗的时候都能让对方爱上，
对，不是因为她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她真的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华裔来演、然后所以也就让梁朝伟就剧中的这个文武爱上了她、然后就生下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叫做上汽，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角跟这个他的妹妹叫做夏琳吧，对吧？
Okay.
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接下来就时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戏很好的是他的叙事其实是穿插的，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很冗长，然后很难看懂这样。然后他就是节奏很快，然后一下就他不会要从他小时候开始把故事讲，然后才讲到他大，不是，他就是马上跳到上汽已经在美国，然后一间酒店里面坐待客趴车的这个 的这个工作、嗯、然后再回溯到他小时候、哎、哪一个片段，然后怎么样影响了他，形塑了他的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辑手法是非常厉害的、嗯、然后后来他就结果突然就是他在美国代课巴士，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 Katie、嗯、凯蒂，然后他们就突然遭到十环帮干部的这个来抢他们，抢他妈妈留给他们的一个项链，然后后来他就、哦、发现哇，他妹妹也刚好从澳门寄了一个没有内容的明信片来给他，所以他就觉得哇，我的妹妹应该是有生命危险了，所以他就赶快跑回去澳门。哇，我觉得他们也把那个澳门拍得很漂亮，然后整个打斗的场景啊，当然有些人觉得落于俗套，但是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就是至少就是他们请来的那个武术训练是一个之前成家班的嘛，那当然就会有成龙的影子啊、
哦 对,
对吧、嗯、那不免，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看，对，
因为经典看多少遍都觉得还是很好看，
对对对对，而且它就是有一种再把经典再诠释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也蛮好看的，然后反正、嗯、总之后来他们就发现哇，原来是他爸爸要来追杀他们，那因为这两个项链就是他爸爸觉得是可以进到当年他妈妈的那个村子里面去的，而且哦，然后这时候中间就
是就是传送门，
进入到那个村子里面，因为那个村子是一个隔绝于世，然后有点像桃花源那样的存在、哦、然后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哦、因为那个竹林会把他们夹死这样，然后就是、哦、总之所以他爸爸一直要想办法进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哦、这个就要跳回他们小时候，因为他爸爸当年因为见到他妈妈，然后就决定要放下这个十环、嗯、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他就放下这个十环，结果想不到他当年那些的仇家吧，就上、嗯、就是在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来寻仇，然后就只有妈妈带两个小孩在家，于是妈妈就被就是这个就被杀死了、哦、这个应力就被杀死了，然后所以他
在他面前就是在上气的面前，
对，在他们兄妹面前然后被杀死这样，然后所以上气就也很难过，然后自从那一天开始这个梁朝伟演的这个文武就变了，他就开始一直训练，对对对，黑化，你可以这么说、
okay.
然后要训练上气成为那个帮家里报仇的人啊，然后等等的、oh. 所以然后直到后来他为什么要来抢这个项链，就是因为他想要回到那个村子，因为他觉得他妈妈其实是被关在那个村子里面，其实没有死，就是总之就是因为村子里面有一些传说中的怪兽啊等等的，然后让他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其实是那些怪兽想要挣脱束缚然后出来，借由他的这个十环的力量这样、
哦、
对，反正这就有点传说然后传奇的色彩在里面、嗯、然后直到后来啊，他就是抢到了他们的项链，然后要冲进去，然后展开，就是因为大罗村的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他们就是要保护这个保护这个，一个是他们的神龙，然后一个是那些当年被神龙封印的这些怪兽，所以他们就跟这个梁朝伟的演的文武带领的这个十环帮展开一场大战这样、
嗯、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就留给大家还是就是有机会可以去电影院看吧、哦、对，虽然我没有收钱、哦、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没有剧透的介绍，其实前面差不多都剧透完了，
有讲蛮多的了，所以我就赶快收在这边，
我以为你还要再继续讲下去，好啊好啊好啊，哎，还挺精彩的啦，这样子被你说到还是可以的，就感觉他还是有落入俗套，但是呢又是就是他的人物的设定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对不对，他是从小在上期是在中国长大，但是后来到了美国，然后后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去，
是、
okay.
我觉得可能对我跟葡萄这种流浪在外的这个他们叫 diaspora 嘛，就是应该怎么翻呢，离散的华人、
哦、
就是不是在国内然后是在海外的这种华人看都会有一点点小共鸣、嗯、然后看到这种、嗯、就是你在那边你成长于这个文化，但是你后来跳脱出来然后的那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然后对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是蛮有感觉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好莱坞有认真做功课，然后有理解一些中国文化，当然不免俗的，就像我们看其他 国家的文化，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这种 stereotype、嗯、各种吧。就像我们比如说看墨西哥文化、嗯、我们就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唱唱跳跳弹吉他戴个草帽啊等等、嗯、就是我觉得一定都会有，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至少你有没有认真去做功课这件事情是看得出来的、
哦OK OK，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那里。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是蛮好的、哦、然后一个是很不可避免的，谈到中国文化就一定要谈到家的这个概念嘛。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家的概念是有很大的被讨论然后被触及的、嗯、虽然这是一个英雄电影，所以我觉得英雄电影大部分人要看就是看一些很就是那种武戏的这种场面嘛，但是我觉得英雄电影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嗯、还蛮好看，是因为他在文戏的部分也做得还不错，那我觉得上季就是在文戏的部分有一些内容，当然我不会觉得他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很多比较深入的电影《楚门的世界》啊那么深，但是至少他的文戏是有做到一些讨论的，带出一些讨论的，比如说对家的这个概念，我刚刚讲到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是梁朝伟在里面对他的这个戏里的妻子讲说我们回家吧，那一句话好深好深、嗯、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翻成英文，因为直接翻成英文我相信这里的人是没有感觉的，就是他们不懂我们回家吧的这个、嗯这一句背后隐藏多少情绪，你知道我觉得华人对于情绪的表达、嗯、然后对于语言的使用其实都是比较隐晦的，所以我们不会很直接的说、嗯、我爱你，我好爱你、嗯、我世界上最爱的就是你，但是那个我们回家吧那一句就是哇、啊、我觉得千言万语都埋藏在这一句话里。
哇 ，OK， 梁朝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就是他最后回到那个村子找到，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找到他的太太了。哦、
他觉得他在里面，但其实不是，里面就是怪物在让他有听到他太太的声音。然后因为怪物知道只有他的这个石环可以破解，可以破坏这个大罗村以外，可以破坏这个神龙当年囚禁他们的那个某一种监狱吧。
嗯嗯嗯嗯嗯，哇，那所以说这句话在那个场景下说出来，确实是让人泪崩。
对啊，然后你就知道那个埋藏着他几十年来对他妻子的想念，然后埋藏着几十年来他对家庭，就是有一种他的家，他本来当年放下这一切，放下这个强大的 power， 这个力量，这个权力，然后回归家庭，然后里面电影我觉得有很仔细的刻画出他们家庭幸福美满，然后甚至一起玩那个跳舞机啊、嗯、等等的这些画面，然后到那个他妻子不在，然后整个家庭就破碎了，然后几十年来他就开始你知道黑化以外，就开始严格的训练他儿子到手都打破了，然后拿棍子叫人家拿棍子打他儿子，就是要训练他变强、嗯、然后这些情绪都埋藏在最后这句我们回家吧，就是那种他要恢复那个家庭的那种渴望，我觉得哇我自己是感触很深啊。
哇很感动，我听你描述都觉得，而且想象梁朝伟的那个眼神、
哦、不得了。我觉得全出戏最值得看的就是梁朝伟本人以及他那一双眼睛，我觉得他的眼睛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很爱梁朝伟啦，然后从他很年轻开始拍的戏、哦、然后除了那些有几部搞笑的那种我非常不喜欢以外，然后他在包括李安导演的这个色戒里面，然后在每一出戏里面演的、嗯、哇他那一双眼睛真的是戏魂、欸嗯、我
他不用说话、啊、就
他不用说话，他真的不需要说话，他那个 眼神真的太多故事在里面了，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真的算是，我觉得他让好莱坞让西方人开了眼界，看到华人演员、嗯、厉害的这个华人演员是多么会演戏的，然后他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台词，然后他从他的肢体他的这个一颦一笑然后一个眼神的那种忧郁感、嗯、就完全渲染观众带入那个情节里
嗯，
不得了，
他一看就是那种真的是经历过沧桑就是有故事的、
exactly.
他来演这个角色真的是很适合，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经历这种大的变动吧，然后还要卧薪尝胆要实施什么计划、嗯、我觉得就是整个故事都藏在他的这个 一举一动里面，
没错。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加拿大演员刘思慕就完全被他比下去，
毕竟还年轻。
对，大家看完都觉得他像配角，然后大家都你知道，连我的这个白人朋友，他们都觉得梁朝伟才是主角，然后很被他的这个
气场，
对气场折服。
哦，我还知道，就是中间，说到他对自己太太的想念，然后的那个痛心，好像甚至他都不愿意去看他的女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设计？就是女儿是不是很像他的太太？
对对，其中一个是，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这个里面也有触碰到的一个议题，就是对女性的这种禁锢吧，对吧？你想想看，我们华人社会多少年来对女性其实是非常不友善的。然后，包括你想想看，当年的这个裹小脚，我觉得现在女生都很难想象那种对女生的压制，然后就是不要让她出门，让她留在家里，让她乖乖待在那里。然后的这种，然后一个是我觉得一个是像葡萄说的，就是避免对他妻子的想念，一个是他就是觉得他要训练他的儿子，然后所有的传承就是以他的儿子为目标，这个其实多千年来华人文化都是这样的。然后很少人会真的想要，女生就觉得就是乖乖在家不要跑出去外面，然后到了年纪然后把他嫁给一个好人，这样就算完事了。然后甚至有的文化，像我不知道台湾很多人结婚到现在都还会嫁女儿的时候要泼水，就是女儿就是泼出去
的
一盆、
就是、
一盆
水
的，我觉得哇，好好，如果我是女儿，我会很伤心哎、欸，对吧？对吧？对吧？为什么要把我像一盆泼出去的水这样？所以我觉得里面有讨论到这个议题，然后他的女儿其实是，所以我觉得里面好多故事线，然后好多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挣扎，然后可以从他的这个就是上气的妹妹夏琳身上看到的，就是他真的，他也想要成为那个对家庭有贡献的人呢，他觉得这也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爸爸，然后死去的也是我的妈妈，为什么只有哥哥可以被爸爸训练，然后被爸爸看重，被爸爸在意，然后被爸爸觉得他要承担，他觉得我也可以为这个家尽一份力啊。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一直在对抗他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心理学家说的，就是有的人用一生在治愈他的童年，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童年经历了什么，就是会被，就是所以他一直在，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成立一个他自己的武馆，然后等等的，都是在想要证明自己，说我身为女生，我也是做得到的，我也是有能力去保护这个家，爱护这个家的。所以我觉得我在里面看到，我是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就是他自己作为女性在这种华人文化里面的挣扎。那当然上气作为男生，他也有他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他当年就是被他爸爸这样，然后他就觉得他家都变了，然后他觉得害死他妈妈的其实就是他爸爸啊，因为他当年在外面结仇然后才会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要这样把他跟他妹妹抓回去等等等等，然后他一个人离散到这个流浪到
美国，
然后在美国受这样子的生活，那到底他是谁，到底我为什么活着的这个意义，然后家庭是什么，我觉得都一直让他在里面其实是struggle， 就是挣扎着的，只是他好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种逃离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们长大的过程都会有一段这个时间，对吧？就是我们想要逃离那个原生家庭，逃离那个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但其实，然后我们背负那种父母给我们的压力，我觉得尤其在华人文化当中，然后好像父母就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像他爸爸就觉得你身为儿子你就应该要来保护这个家庭，当年我们失去的这个家庭你应该要来承担这样。但我想讲的是，我真的觉得传承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瓜全收和全盘拒绝这两个选项，中间有好大好大好宽广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你懂吗？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我们中间有好大的地带是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在什么时间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面对我们的这种文化的传承或家庭的传承。
对，其实再比如说就在这个影片里讲到这个传承，就是说到这个十环嘛，这个十环是他爸爸的一个武器啦，就大家都想要，然后但是最后呢这个就肯定是传给上气了，但是他好像在使用这个武器方面跟他爸爸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虽然继承了这个东西这个宝物，但是他又用出了自己的那个那个风格。
是是、哦、一个是他也继承了他妈妈那边的东西然后把它很巧妙的融合、哦、一个是我觉得根据他自己的对生活的体会啊等等，就像我说的也不是就是全盘接受他爸爸那边的，他反而把他用的更灵活、嗯、然后用的更巧妙，所以我觉得十环在里面当然大家觉得很瞎、嗯、可能只是一个神器啊，这什么东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类比、嗯、它就是一个 metaphor， 它在类比我们生活中、嗯、比如说我们的爸爸一定有一些优点，可能我们甚至不喜欢，我们觉得那是缺点。我觉得常常优缺点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那些东西，我们应该要看到我们父亲或母亲，或者我们祖辈身上那些值得我们觉得值得我们欣赏的东西。然后我们、嗯、如果我们有不喜欢的地方，我们应该是把它传承过来之后，用我们的方式重新诠释，然后改掉那些我们觉得它不对的地方，而不是就觉得。嗯好，我们要摒弃它，我们要抛弃它，然后有种、嗯、打倒孔家店啊等等都出现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说这些文化应该是让我们重新就是去思考说哪边是好的，那哪边是不好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改进的。
嗯，对，而且我觉得先要意识到我们是怎么样都逃不掉这个原生家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是要逃走的。其实我也是在出国以后后来就观察，然后因为我的老公就经常说，他说你跟你妈一模一样，然后我就很惊恐，我说天哪，我就逃不掉吗？就是很多东西我就很要尽力的避免变成好像我妈妈那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我妈妈身上的很多东西就像你说的一体两面，它是有可以带来好的那一面，我可以去好好的去把它发扬，然后自己有意识的去改掉那些不好的。
嗯，
我觉得首先要有这个意识，不然你看我成长，我虽然感觉好像远离家然后逃离这个家，但是我自己身上带着的那个东西，那些所有的他们传给我的东西都已经在我身上，旁边的人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真是逃不掉的。我们就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去看一看自己身上怎么样去把好的东西给继承下来。
嗯，没错，我真的觉得逃不掉。嗯、上期的故事也告诉我，是逃不掉。他爸爸那么可怕，都会追到美国来，然后要把他们都抓回去。对，但我真的觉得啊，父母的期望在华人文化处境当中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压力吧。我必须诚实的说，哦、那我虽然还没有孩子，我也不希望我把这种压力继续继承下去。但是我必须说，我父母已经是。算是华人父母里面少见的对我没有什么期望，然后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的人，所以当我看到、嗯、然后那些压力，因为我是老大嘛，长子，所以那些压力其实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我觉得我应该要达到我父母的期望，但是他们其实完全不会这样，然后他们对我、啊、他们觉得他们不会期望我说一定要做怎么样体面，所谓体面的工作，然后怎么样飞黄腾达，然后做人中龙啊，人中龙凤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会对我有这样的期望，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受身边整个华人文化的影响很深，然后我看到我很多同学也背负父母的期望，比如说从他高中毕业要选填科系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他应该要选填什么科系，然后把他本来比如说想要追求艺术啊，去追求音乐啊的梦想都改掉，觉得他就是应该要读好像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的工作这样养活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很需要我们新的一代，然后借由跟父母更多的关系的恢复，然后更多的沟通来达到一个好的平衡，而不是像我说的全盘否认或者是全盘接受这样概括承受、嗯、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上期的里面也有点出这个议题，很值得我们、嗯、很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全部都是什么西方的刻板印象啊，然后对我们华人是完全就是都是老套啊什么。我觉得很多问题我们华人还没有想明白。
还没想那么深呢、
啊、
是不是
对、啊
哦。对。诶，我正好最近有关注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就是 他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在音乐的领域非常的精专了，就是算是大家的那种，然后就很想要他继承啊，就是从小也逼他学琴啊，学各种乐器，但是他就觉得很难受被逼到，后来他就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就要从零开始学跳舞，然后他自己就想要自己另开辟一片天地，最后真的是跳到了美国的那种顶级的那种爵士芭蕾舞团里面去，然后他就觉得哇，我终于挣脱掉了家里的这个这种感觉，他非要让我继承我就不要，但是直到有一天他爸爸就在他25岁的时候过世了，然后他就突然醒悟过来，就是之前他怄的那股气其实是可以在他爸爸生前他们可以就是和解的，他爸爸妈妈也是想要他把好的这些他的天赋可以发挥出来，但是他们双方都用了不好的方式，可能没有沟通好，然后自己也非要逃离，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遗憾，然后当他爸爸过世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又开始把之前自己的乐器都捡起来，然后也把这个音乐的这一部分都拾起来，然后就达到了这个和解。诶，我觉得这个故事也真的是一个华人很典型的一个家庭啦，我就希望我每个人都有这一天，就是可以和自己的家庭的传统啊，自己的父母啊，还有自己可以有一个这样子和解。
是真的，像这个上季的电影里面，夏琳这个妹妹，上季的妹妹，她最后继承她父亲这个十环帮的人，反而是她妹妹哦。就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很好，而且因为以前这个十环帮就是只能有男生不收女生的，那最后一个彩蛋就是因为你知道漫威很爱彩蛋嘛，然后最后一个彩蛋就是他妹妹坐上了他父亲当年十环帮的那个位子，坐在那上面，然后外面训练的全部都是女生跟男生都有的这样子，然后训练了一批女生，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然后他改掉那些他觉得他父亲当年不对的，就比如说性别歧视，或者是觉得只有男生可以做什么什么，然后女生不行，然后他重新建立这个新的十环帮，我觉得也是象征一种像葡萄刚刚说的，就是甚至我觉得这个舞蹈员可以非常好的融入他的舞蹈跟他父亲的
音乐
他父母亲的音乐，产生一个新的组合，就像上气跟上气的妹妹做的事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面对家庭的传统，文化的传统，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然后也可以你知道活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然后与自己过去的那个自己和解。
是是是，就是知道我们是谁啊。在最后呢，其实我们也听的这首歌叫You Say， 其实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是我们是神说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要通过很多的事情，家庭啊，社会啊，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回到神面前，先要知道就是在他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跟所有周围的人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和解吧。
没错，而且等一下我这一集一定要再讲一句话，因为这个标题我还没讲到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心中没有把就是无地放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说，然后对我们乃至整个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常常很努力的，然后每天在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的心中如果没有那个靶，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射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箭你努力射出去全部都是掉到地上或射到旁边去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的信仰，然后透过我们的生活的反思，找到那个心中属于每一个人的那个靶，你用力努力，每天你看把自己折磨得那么累，996等等，射出去的那每一箭才会是有意义。
好，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You say of me.